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法师曾经说过，说所有的神都有无尽的神通，无尽的神通。好，所以可以在西方化身耶稣，在东方化身佛陀、老子，化成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神，我们都要拜他们。好，请问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一点呢？这个在我们台湾也好，在亚洲，或者说这个在古罗马、希腊这文化，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叫做宗教的菜市场，也就是所谓的你可以随意找你喜欢的神朝拜，这是一个多神任你选择的，好像是一个百货公司。好，你觉得这个有平安你就拜他，那个有平安就拜他，然后你开心就好，这样。然后呢会保佑你，然后甚至直接一句话就是有这个怎么讲，有拜有保佑，很开心。所以呢在这种的，甚至说你有拜才有机会成功，你不拜那连机会都没有。那有一个摇钱树让你摇，你不摇，你不表要，你不摇那就白费了，所以宁可摇。所以呢，于是呢，很多我们听到的一种宗教信仰的态度，很多人会用这种想法，所以他很可能又拜观音，又拜妈祖，又拜谁，又拜谁，但是他又拜耶稣哦。对，台湾还有这样的庙宇，就是连耶稣也在里头，然后呢说都可以一起拜这样。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就是多神论者的心态里面，他会认为一种什么都可以反正的一个思维，什么都可以反正，这是一个背后的一个思路。比方说什么都可以，就是多做多行善，那没有绝对没有坏处，所以多好处，所以这个想法会，他会认为说多拜跟多做。好，那我们觉得怎么样呢？这个说法看起来很吸引人，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问题？有，他有问题。因为我说什么都好，我都去接触，这是对的。但问题是，我如何分辨那是好？ It's a crucial question， 这才是根据，这才是关键。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好的事都去做都不错啊，感谢主，能力范围内一天做十件善事，明天做二十件更好。但是你怎么知道那是善事？也就是分辨的问题。所以呢，分辨的问题是没办法保障的，因为我可能会错看，把不好的事认为好，把好的事认为不好。也就是说，当我认为去做一件有意义跟好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情感跟情绪认为这个东西我喜欢，有一种情绪价值，我开心，那很可能我们会错判一些事。你要知道，人在情绪化的时候是可以做不好的选择的。比方我们都有一些经验，你生气了，于是讲了这句话给太太听，后面就很后悔说，哎呀，我怎么讲这样的话呢，这个话不能讲的，但是我讲了。为什么？情绪它是一个很不错的驱动力，也是人不能没有的驱动力。但是这个驱动力驱你往东或西，这件事它不保障。所以光是有情感感到热忱，不代表你所做的选择会是正确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如果开车，就算是你用力踩油门，车子确实会往前开，但请问这个钱是左边还是右边？这个钱你还是要靠方向盘，方向盘握在谁？握在我的手。而我怎么知道我要往哪里呢？我有思路来判断。也就是说，人生就是像这样开车一样，我们看见发生的事情，经过了理性的思辨之后，我们会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影响着我们愿意选择哪一个方向。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会有很多的情绪来驱动我，比方说，哦，我知道我要去六福村玩，我要去哪一个地方玩，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很开心，这个动力会让我愿意踩这个油门，然后让我的思路呢 找着正确的方向去走。所以你可以说那个热情，那个情绪呢，它像是马达一样，让人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不能没有情绪。但是呢，这不代表这个情绪会代表你真的开到了那个地方。你也可以一窝热心说，哇，我想要去六福村六福村六福村，结果我根本没有思考，我就踩了油门乱开一通，那个方向盘乱转，结果呢去的地方不好意思不是那里，而是什么呢？车祸了。所以你要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人选择事物不是单靠情绪，而要综合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理性的思维判断。所以注意哦，我并没有说人不要理性，也没有说这个不好，我没有说人不要情绪，这些不好啊什么的、哦、都有关系，但是不能够丢掉理性跟思维的判断，逻辑的判断。所以同样也是，当我们说诶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哇，我跟佛陀学习，老子学习，宗教的神明学习，他们好像有很多的博大精深，都可以让我学习，这个是好事，这个动机这个出发点是好的，这就像是那个马达一样，你没有这个马达的话，不会让你继续找到真理的。没有一个学生，没有一个学生会在没有学习热忱之下能掌握一个学科的。所以同样，不管你是什么宗教的人，一定要有这种渴望上进了解的心，认识真理的心，才会驱动着你靠近真理。所以不管是谁，你说诶，我什么宗教我都想学习，这个动机本身代表着你愿意追求真理的话，这都是不错的动机，值得鼓励，值得鼓掌。但是同样的，你要记得，当你要去选择走到六福村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清楚的判断你的路确定是走在六福村的路。也就是说，当你去思考说我什么都想学习的时候，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你现在在学的东西真的会让你学到正确的地方去。你必须保有这样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就会让你去思考，这是真的吗？这个真的会到那里吗？这是假的吗？所以没有错，各个样的宗教信仰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去多多学习，去交流，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真理，我们想了解事物的真相，你一定要会去分辨这过程里头是不是每一条路都正确的走向正确的地方。你要去认识佛陀教的是什么，老子讲的是什么，其他宗教的神的这个历史啊，跟说明所讲的是什么。你了解这个分别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你不要都没去研究哦，就一窝蜂的说每个都对，这个是更不负责任，因为这表示我根本就没有了解，然后我说这个都对，这个没有一个宗教的人会很开心你用这样的反应的，因为这就表示你忽略了一些很根本的事实。所以这些事实是什么呢？这些事实是要靠你去了解这些宗教的时候去发现的。如果你仔细去了解这些宗教，你会发现彼此间是会有不同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重大不同的地方。耶稣有没有降生成人？在一些宗教说没有，在天主教说有。耶稣会不会轮回？在一些宗教说会，在一些说不会。世界是不是被创造的？在一些说不会，在一些说会。那你就要去想这个问题了。两个人在你面前一下子说这是草莓，另一个人说这不是草莓，你能够说两个人都对吗？不好意思，这个是办不到的，因为这里呈现了一个矛盾，一个 contradiction 的情况。宗教之间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会有这种的时刻，你不要讲那些其他的，其他的可能都不错，诶，要善人要助人，这都差不多，对不对？都有这样的教的，对不对？然后爱人如己，可能有些宗教比较强调啊，有些比较少，但是它有别种的模式。所以我们可能一直看那些相同的地方，你会一直觉得都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了，你若认真研究， 有关键的地方会呈现矛盾，这就是事实。那你面对这个矛盾的时候，你就要什么呢？用这个方向盘去分辨哪一个是正确的。毕竟我们求真是要去到真正的地方，也就是要达到真正的真理，这才是我们寻求的地方，我们寻求的事情。所以除非说你不在意真假啦，你说无所谓，我就是随便都可以，那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思维哦。这种思维的话我们就不用解释咯、哦、如果是这个思维说、哦、我根本就没有要知道，我觉得都 OK， 我随便都拜，好，那这样子可以，你就去做，这就是你想这么做。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预设，一个前提是说你希望是找到真正而正确的，你对任何事情的真假你都有一种的敏锐，你在社会上也敏锐这件事，你在乎真相，你在乎不应该骗人，应该有一个真相。其实人的本质就是这样，没有人想被骗，没有人想被骗就代表没有人希望自己知道的是假的，人宁可相信自己所信的是真的才好过日子，也没有人希望自己发现自己是假的。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人的心底层是渴望真理的，所以我们还宁可信自己为真，也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真。这说明了人是渴望真理的，人是渴望真理的，就代表其实人的本质就是想要找到真理。这个是思考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你想学习，你想你不可能说我去研究所念书，然后我写的论文是假的然后我很开心，没有这种。还是说我去社会时事评论然后我评的都是假的，没有人会这样，你都希望是真的。所以能够推动，能够改革，因为是真的，所有的资料都是建立于真的。那个对不对，什么 ChatGPT 啊 OpenAI 帮你看那些东西，你还要自己检查，因为你不希望那是假的。所以任何一个人啊渴望真理，都会在这个过程中用到方向盘去思路跟分辨。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人是这样的话，那你要懂得分辨说有些宗教的里头关键的问题是矛盾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真理的方式去思考，而能够选到一个真正的真相。不然人没有希望自己被骗的。你可以说我暂时觉得这比较可信，所以我在这里好，但是你一定不要停止学习，你还是渴望着找到真的。有一天你发现那个才是对的话，你会过去那里的。这是苹果，有一个人说这不是苹果，你现在暂时认为说这不是苹果的人是对的，可是有一天你发现原来那真的是苹果，那你一定很乐意改变你的看法。我们都是这样子啊，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啊。对，有些时候你会心硬啦，你说就算他真的我也不要，那是另一回事了，那是新的问题了，选择的问题了。好，可是呢，如果你真的渴望的话，没有人希望自己被骗，你会希望你在真正的答案的事情上。所以不同的宗教不要再说都一样，你要说有同有异，而且在一些关键点有矛盾的异常。矛盾的异常不可能两个都对，不可能三个都对，所以公平来讲，我必须知道一定有个正确的，不然要么我全部都不要接触，我暂时不处理这个问题，不然如果我愿意求真，我必须要去选。所以呢，这就变成一个我面对真理时，你要信或不信，选择或不选择，这个真或这个假的抉择性的问题。所以选择宗教信仰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那有人说过我们这题目说，所有的神有无尽的神通，所以可以化身。他这个的说法他是代表的是说，好像神明有大的能力，大的能力就可以化身成别的。可是这个说法背后有一些问题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去想一下，我们说所有的神都有无尽的神通，那每个神都有神通的话，你说他又可以在西方会化为这个，在东方化为这个，化为这个，那到底是谁化为谁呢？是耶稣的神通他化为佛陀吗？还是老子化为佛陀？还是佛陀化为老子？然后你说每个神都有无尽的神通，每个神都可以这样化为这化为那，所以到底是五个人同时在互相换面具，还是一个人轮流戴五个面具？这是不同的问题， 一个人戴五个面具，我说我今天这时候是戴老子，那个时候戴佛陀，这个还比较怎么样呢？这个可能可以理解，对不对？另一个你说五个人同时，同时 A B C D E， 一戴 A 的面具 ，A 戴 B 的面具 ，B 戴 C 的面具，然后一个小时之后互换，然后互相这样子互换，那你就变成你最后就发现其实是有五个显神通的神灵在互相扮演，对不对？好，所以呢，然后前面那个版本就是一个在扮演各式各样的。好，那所以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monotheism 跟 polytheism 的问题，就是一神论或多神论的问题。多神论的话，他就会解释说，刚刚讲的五个人可能互相戴面具，就是他们其实都是五个灵，但是五个灵一直换各式各样的，互相借、互相戴，那是多神论的系统。一神论的系统，他可能说一个神，但是他扮演很多新的角色。所以，如果这个法师说有一种神明，他可以化为西方叫这个、东方叫这个、那叫这个，那似乎这个法师认为的是一神论呢，因为他来戴这个、戴那个面具。好，一神论。可是如果是法师来自佛教的话，会认为是一神论吗？应该不是这样回答，对不对？神也在轮回之中，要超越达到佛，要达到一个涅槃，对不对？那如果这法师是属于多神论的信仰的话，他认为每个神明都是神，诶，那怎么又变成了一个一神为背景前提说的这种模式呢？那到底这位法师要讲的是多神论还是一神论呢？你说一神变很多的样子，好，所以我们都要拜不同的样子，因为那个都是讲同一个神。好，那这样子是一神论耶。可是如果说不是，是多神，很多都是神，每个都是神，每个东西都各自各自的。好，所以变成我们看一看那么多面具，最后也就是拜那五个神、六个神，这样，那这样子才是合理嘛。所以这个提问者写说，所有的神都有无尽的神通，好，这就是很清楚典型的为了多神论的系统世界观所铺路的一个前提。好，我们这里听众朋友有些可能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哦。好，多神论为前提，他说，所以他假设有若干的神明，若干的神明都有神通，能变成各式各样，所以五个互相换面具，形成一个千变万化的组合。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五个神，你就要去拜这些全部，你要去了解这些全部。好，但是我们就要问的这些问题，就是包括说，诶，这五个神互相代换面具，互相代换面具等等的时候，诶，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能力阶级的问题呢？我可以代你吗？你可以代我吗？还是全部都是同等的面具？这个面具叫佛陀，这个面具叫耶稣，这个面具叫老子，然后互相代。其实那背后那五个是互相的。那你这就会陷入了典型的多神论的哲学的问题了。那这五个呢之间，谁能决定谁要办这个谁办那个？那之间的秩序怎么讲？如果五个都想办这个呢，三个都想办这个呢，同一个呢，这秩序怎么讲？还是三个还是五个都会很有秩序的扮演 A 扮演 B 做交换？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系统化的话，那就变成有一个规矩，有一个更高的，这是一个五个灵都要遵从的一个更高的原则，好像是这个执行办法要跟更高的法源依据为基础一样的。那这五个神明人那么有秩序的要听一个更高的法律来说明他们之间的次序，那这就说明什么？在他们上面也应该有一个啊。那如果上面有一个的话，就回到一神论咯，这就变成以色列的什么呢？天使系统啦。天主亚威造天地万物，他也造了那些精神体叫天使们，很多。好，这些天使们呢跟天主就形成了天界，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呢？一神论天主，但是有许多的受造的灵界，这些事情，那是不是像刚刚这个概念呢？那如果像刚刚这个概念的话，那你可以说那五个其实就是不同的天使在变换，然后呢他们都遵循一个秩序，在上面还有个更高的，那就回到一神论咯。如果又回到一神论的话，那是不是就变成应该更靠近基督信仰了呢？或靠近伊斯兰，或靠近犹太，就是靠近一神的信仰呢，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背景背后，我们要去更多的去思考这个过程的可能性，这样你才有办法跟这些朋友，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强的信念，在亚洲很强的信念，大 大部分的人认为说，诶，我们都拜啊，他没有刚刚的这些思路过程，所以你必须要很有耐心的知道这一切，你才能够知道我该从什么角度来跟他切入，来让他看看他的想法是不是有一些要注意的点。所以这是很特别的题目，我觉得很高兴有听众朋友们提问，然后我也用比较多的模式跟例子来解释，为的就是要装备你有办法跟这样想法的朋友来交谈，甚至你自己如果有一点那样的想法，你可以跟自己对话。所以同样的，如果是五个灵互相戴面具，那他们都有秩序咯，有秩序的话，那就有个更高的秩序者，那就会倾向一神论。那如果呢，他说没有那一神论，那这样五个也可以同时抢一个，那这样子都抢怎么办呢？更何况我们说在同样的时期里头啊，齁，西方啊，这个有亚里士多德啊，柏拉图啊，东方那时候可能老子啊，有谁啊，这个孔子等等等等的，然后各个地方有些事情的时候，那到底是几个神明在哪几个人身上，这之间如果有斗争怎么办呢？他们如果有什么的争论争执怎么办呢？对，能够呈现那么和谐的替换吗？这是一个情况。好，当然这些神明可能你说它随着历史啊中间出现啊等等等等等等的。好，所以这个过程会让你去思考说，这样子合理吗？这样子是有可能的吗？好，所谓的化身为不同的样子，如果我可以是化身，就如同戴面具，那就比较倾向一神论，是我这个人金泽玉戴了孔子的面具，戴了佛陀的面具给你看，让你以为他们是我。好，然后不同的方式来认识我，那这样子就变得倾向可能是一神论咯。好，那你又要再去问另一个问题了，我们刚刚前面讲宗教之间有本质上的矛盾区别点，对不对？那你现在就要去问这个问题，佛陀也好，老子也好，孔子也好，他们之间有这种教导完全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比方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可是在老子在那些地方他可能不会这样说，我自己是道路跟着生命，他可能说我不是，我是凡人而已。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佛陀，他们都没有主动行奇迹，也没有去说自己是天主，他们也没有说自己是生命的根源跟来源，这都没有啊。佛陀只是，悉达多只是要帮助人悟到那个道，他自己不是道本身，不是那个最后的涅槃本身，他只是带大家走这一条路。老子也是啊，他带大家悟出这个天地间的道理，他自己不是道理本身，他还依存这个道理呢。所以同样的，然后换作耶稣，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创造者，亚巴郎之前啊，他就在了，他把自己说成表达成是造物主天主。那这样子的话，这种完全矛盾有不同点的时候呢，那你说有不同的神明要来拜，我们都要拜他等等的，那你可能就会处在一种想象说，哦，他们都是不同的神明，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争议不一样，那他们都并存，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哦，我是哪一个党派，你是不同党派，但是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他们会用那样的想法，所以他会说，那这样的话就是通通都尊敬啊，就像我会尊敬各个党派一样，对不对？我也尊敬各种的颜色，所以呢我也尊敬各种的神明，那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由他们之间来解决的。好，那如果变成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哇，那佛陀跟耶稣或者一些不同的种，我们不要一直说，包括其他的例子，有那种矛盾点出现的时候，我们把它视为一个跟真相没关系，只是一种和谐共存的一种多神的关系，你不用去争说哪一个是正确哪一个是真，只是一个多神之间的一个共存关系的话，那你会变成第一个，你就放弃了理性思路去分辨真假的这个人类很重要的尊严，很重要的尊严。那如果用这样的系统贯彻到底的话，就等于我也接受我可能会处在一些矛盾当中。毕竟你要拜他，拜是什么意思？拜不是只是说，哦，赞美你，感谢你，拜还包括我要听你的话呢，我要听你的旨意耶，我要奉你这件事。如果说，哇，我要拜你， 然后我又不听你讲的，那这样子没有真的拜他，顶多可以说我只是尊敬他，跟他说 hello， 但是我没有真的听他。真正要拜的话，那个意思哦，拜进去真的成为信徒，就代表我拜进去，就代表我要真的遵从这个人哦，他的教导。所以我不可能说我不听耶稣的教导，不接受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可是我拜他，那这样就等于我只是赞美他，跟他打招呼，可是我没有真的拜他。那如果我们用这种没有真的拜的这个意涵来对待每一种的神明的话，那就说实在呢，等于是我们也对每一种神明其实不太尊重的，不太尊重。因为有些的宗教信仰里面，它会有很多的意涵，它会讲说，哦，你必须要选择我，你必须要，那你这都不在乎，然后为了自己的需要说，我这里都请安请安请安请安，这样子更像是五座摇钱树，我摇摇摇摇摇，其实我都不在乎那个树的死活，我要的是这个有好处有好处有好处有好处有好处。可是这样的想法说有好处有好处，那最后其实你拜的根本不是他们，你拜的是自己，对不对？因为我拜的是自己的私欲，我的私心，其实说实在我是拜我的荣华富贵而已，所以并没有真的拜他们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说法说无尽的神通我们都要去拜，这个会有很多问题。说实在我们要比较 criticism， 比较批判的角度去看，我什么都拜的话，我都忽略他们的差别点，什么都蜻蜓点水点点点，反正他对我有些好处，我尊敬他，有可能他会让我一点点带到福气，好，那这样就。但是如果呢，我说，哎，我都拜拜拜，因为我这里捡一捡一捡，我会拼凑那个更高的东西，有没有？我会这边捡，反正我们没有人知道真相啊，对不对？我们没有人知道真相，所以我们拼凑凑，我们才能知道。哪怕你全部，哪像你基督徒，你只有说耶稣，所以你只有全部的分散的这个，你没办法分散风险，你全部都投资在这，错就是百分之百错。对，就是百分之百对。那你看我们呢，比较聪明哈，我们选择这个25、25、25、25、25的几率有没有？然后呢，我们就都拜，对不对？然后形成一种什么呢？我们可以拼凑各种智慧，形成对一个神的理解，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根本没有人知道真理，也没有哪一个神能够真的知道真理，我们只是呢拼凑，所以呢会知道他，所以呢这都是不同的神的神通而已。好，那你就要问了，我怎么知道那些真的是不同神明的神通？第二个，你说每那个神明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成好多，那这是一神论耶，这可能是一神论耶。那如果我这样每一个都拼拼拼，我要风险才变成这样的话，我怎么知道真相就是这样子呢？有没有可能是这是真的神一个，其他五个是假的，是人自己想象的，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你要去查证才知道是不是如此啊。可是如果在这个思想观念，我会直接略过这个查证，我会直接认为哦，每个都是对的。可是这样子有尽查证之职吗？没有尽查证之职，我能够说就是如此吗？所以我不能够说这是如此的话，我如何能知道呢？就变成循环论证，一个 secular argument， 变成说我信这个，因为我信这个，就等于你没有提出任何的解释，我只是说我认为除了宗教这些都是那个神明的化身。那我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所有神明都是这宗教的化身，就变成是这样，只是同语反复，没有说明任何可信的理由来说明说，第一个，我真的证明了有一个神在化身各地，也没有证明了有办法这五个神明互相互通的这种合理性，我也不晓得，我只是认为是如此而已，我只是认为是如此。那我自己如果又接受了各种的神明的所谓的化身跟显现，那因为我背后的想法哦，注意我背后的想法，我认为没有一个神拥有整个，那我怎么知道？像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听起来耶稣是全部的真理耶，那我怎么一下子就不考虑这个，我就直接说没有，其实他也只是部分，我也要跟别的来学，那我什么时候就变成我知道了呢？万一耶稣讲的是真的呢？但是在这个思想下的人，他不会这样想，他会自动觉得耶稣你不要讲话，佛陀你不要讲话，你都没有说那些，我现在只是认为你们都是部分而已， 你有发现一件事吗？其实这个思想的背后也像是独立的宗教，他这个宗教叫做我认为没有一个信仰有完全的真理，然后我就是这么主张，这是我们创教的宗旨。他也像一个宗教了，他也做了一个自己的预设。所以你如果问他说，诶，为什么你会知道所有的神明都是互相化身，他其实答不出来。他会说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有全部真理，可是你怎么知道？有的宗教像耶稣好了，耶稣很明显他有一切父的启示，他说我都告诉你们了，那怎么办？你考虑过耶稣这件事你怎么解释？说啊，因为那个只是参考而已，其实就哦，所以你就明白了啊，原来你没有那么认真考虑他讲的，因为耶稣讲的要么对要么错嘛，要么真要么假，你没有考虑这个，你直接认为说一定是假的，现在其实都是大家都没有，那其实你是新的主张。好，那我说哇，好，那这样也不用考虑他们，我都认为每个都对。那这位朋友，我又在问你，我怎么知道每个神明都只知道一部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要拼凑起来才晓得。我怎么知道？你刚刚说我们世界上所有神明这些都是不同的，占有一点比例，一点比例，要拼凑起来才晓得。你怎么知道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没有一个神有全部的真理？然后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需要拼凑起来，拼凑起来了就会完全是对的？你怎么知道是这样？那还是你知道一切？你是神吗？哦，我没有知道一切，我不是神，我不晓得。那你不晓得的话，怎么这里你会说你晓得呢？他说我没有，我不晓得这个，我不晓得人间的事情，我只是认为说没有一个神明有绝对的真理。好，那你要提出解释，不是讲而已啊，对不对？好，那个说我只是认为说没有一个神明有绝对真理，全部都是加加起来等等的。好啦，那加起来等等的，那拼凑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人能认识真相，必须拼凑全部才认识真相。你就可以说啊，这位朋友，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有一个绝对的完全的真相吗？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是靠拼凑才可以的，对不对？对，好，那就是同样的，那你怎么知道我们需要拼凑才能知道它呢？你感觉好像知道真正的真理就是这样一样，所以你认为必须要靠这个方式才能认识全部。可是你证明给我看你讲的这个是真的？其实他没办法证明，诶，对，他先假设了说所有宗教都没有全部对，所以要拼凑起来。他已经认为他自己是神，他知道真相是这样，所以他用这个来约束你，让你必须按照他的思路走。可是你就可以问他说，可是你怎么知道情况是这样？还有你自己也不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些神需要，是每一个神明告诉你说是这样吗？还是你自己想的？因为你有一个几率，你认为没有人是正确的，然后可能也没有依据，可能我想的是这样拼凑起来会符合跟合成，然后我觉得我要拼凑起来，可是这样子做的话，好像你已经创了一个新的宗教了，你等于是告诉人家说事实的真理就是这样，你必须拼凑全部。所以这时候变成你已经主张了一件事情，就是神明是不可知的，只有拼凑全部才能知道，因为这都是神通，这都是显现。所以呢，这就变成你反而在告诉我这样的神明长这个样子，所以你正在告诉我的是你知道了神明的样子。对，那你知道神明的样子的话，那其实这样讲你已经是用一统独大的方式，同样的也在告诉人家说一定要按照我这个思路才是正确的。那其实这样子也等于你还是在主张有一个真理，你还是在主张有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叫做全部拼凑的才是真的，神明自己不可被知道，要拼凑才是真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在你的口中被变成了是一种确定的答案，叫做神明长这个样子。那你已经声称神明长这个样子了，那你也就等于在告诉别人说别人的是错的了。好，那这就变成会陷入一种矛盾，就是我一下子说我是要包容，但是其实我实际上也不是包容，因为我主张我的观点下的神明观才是正确的。 那同样的也是一样，我用一种好像包容说啊，我能够用这种神通，可是其实我没有尊重跟了解到各个宗教的神明之间的教导跟那种矛盾点实际存在的这个事实，好，我也没有做这件事情。再来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这是一个神的无尽神通，那这个偏向一神论，而不是法师所说的别种神论，或者是说他是五种人换面具，那那么有秩序不会出现问题的话，那上面应该有一个更高的，那应该又倾向一神论。好，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题也发挥了蛮多的，好，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跟着我们这个思路，因为我希望说不是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说啊这个思想如何如何一分钟结束，我真的希望这一题是会能够帮助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边边角角的一个辩证。好，所以我们就先回答到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说法有它的魅力的地方，它会让我们感觉好像大家都一家亲，没有那么分离。所以如果说为了要达到和平，我觉得为了达到和平的话，你要做一些努力，这个是可以了解的，也是值得赞美的。可是不要跟真理作对，不要为了和平而牺牲真相，因为牺牲真相换来的和平也不会是真正的和平。这就好像要我接受说用欺骗的方式达到和平，我们会是和平。我就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自己跟夫妻或者是自己跟好朋友，如果之间是用欺骗来维持关系，你知道这不持久的。真正的和平是用坦诚相见，用真理跟爱。所以如果说我们是换来一种不确定性，就只为了气球，好，不要真理，只为了气球一种友爱，我觉得这不是唯一的途径，而且反而是有害的。我们更应该用别的方式来达到和平，甚至很多人夫妻间发现彼此真的个性不同，透过坦诚相见彼此的矛盾，反而能更相爱接纳彼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同时承认不同宗教真的不一样，有真有假，但是我们能够彼此相亲相爱呢？这条路也是可以走的啊。为何一定会变成说这样想的人就会杀戮？不一定，杀戮是人选择要或不要，没有必然性。所以同样的，并不是只有这一条路说我要牺牲真理换为和平，我们还可以走保持真理也保持和平，可以啊，可以啊，这也是一种路线。那为什么这样的路线不去开发它，不去阐述它，不去说明它，而要一面倒的往另一个方向去走，要往牺牲掉真理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事情。好听的话总是能够讲，可是这个好听的话会牺牲掉什么？比方我们这样说无尽的神通，我就会，如果我听到说所有神明都是无尽的神通，我除了感觉有包容感之外，我还会同时去稀释掉不同宗教的差别，因为这个观念会让我觉得，既然都是神通的显现幻化，所以这就表示他们之间没有不同。所以那些宗教还在说有不同的时候，刚前面讲了耶稣有没有轮回，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这个过程里头的那种思辨，我就忘记了，我就等于不接受了他们讲的这种差别。那这样子的话，我丢掉这些东西，不去看那个差别，我就等于开始用我的想法来取代，其实可能我讲的是错的。对，我就开始去认为说其他的宗教都是如此，只为了要我讲的包容。这个换来的就是我就没有很尊重这个宗教，某一个特定宗教的博大精深。所以这变得是一个，只能说，所以我觉得我想应该是这样，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和谐，应该是说我们都有不同，但彼此也能相亲相爱，真理是在的，可是我们大家还能相处往来。我们应该用更多的实际行动去示范这样的情况跟一种对话的风气，而不是立刻要讲说哦根本没有差别，然后泯灭了有差别的真相。因为有差别是客观的、事实，泯灭差别的现象来达到它，我会认为，我会主张这个是会有反效果的。牺牲掉真理的话，这个代价是太大了。爱跟真理不是平行的，应该是在一起的。就像天主是爱，天主也是真理、所以天主会爱他的子民，天主也会以真理来教导跟训诫他的子民，这个是不会 不会分开的。对，好，所以我们对这一题上面呢，对这个神通啊、化险啊这等等的，你要去知道那个背景的这个思维。好，所以背后的那个主神到底是谁？是谁在换来换去？是谁在显通？神通在显现，然后我怎么知道他们可以显神通，显成这个样子，显成彼此间会有教导上的矛盾啊、哦？所以要么我去修改他们的教义咯，符合这个神通观，对不对？要么就是我假装没有看见，或者我不要看见那个差别，然后认为呢都是同一个东西在变，那同一个东西在变就变一神论咯。那这样是不是更容易什么呢？应该是一神论才对啊。对，加上我们的思考里头常常会想多神跟一神论之间的合理性的时候，我们讲过这宇宙万物有开始有原因，那这个原因呢超越一切，它就没有限制，没有限制就不能够什么呢，能够是多神论，因为多神论就代表彼此之间有限制，所以我制衡你，你制衡我，形成一种共生，一种互相的关系，互相依存的关系，那这样就没有谁有完全的权力跟完全的力量，所以就没有谁有完全的无限，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又是有限的了。可是如果神明之间也是有限的话，那就没办法符合所谓的创造万物的原因是无限的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变成矛盾。因此如果说我们推理这世界万物的有限，推到一个无限的神的时候，这个神作为一个无限，他就必定要是一神论，不能有第二个跟他一样的，第二个跟他一样的呢并在一起，说两个同大，两个同为第一名，这不可能，因为只要有一个跟自己一样，就表示我做的事还有人能做跟我一样的事，所以等于我不是完全的不受限制的，我必须跟你之间有一种 limitation 才可以。也就是说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好意思，永远有一个跟你并列第一的能够做一件事情，所以呢你不能够控制到他，对不对？因为能力一样，我没超过你，我怎么能左右你呢？我不能左右你，我跟你并行，那就表示我必须配合你，得闪避你，因为我没办法越过你，没办法越过你又必须一起，那彼此之间就有限制，就形成。所以用这样的理性推论的话，就会发现应该是一神才对，应该是一个至高神才对，一个至高神的话，那你说以一个至高神来换神通变各式各样，这个还有道理。可是既然是一个神，他在意真理，他应该不会用矛盾的方式来矛盾的出现在不同的神通，除非你有更高的道理说他可能用这个方式来慢慢什么等等，可是有的时候差别太大咯。对，好，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为一神论的说法来说明。那如果你说有很多神明，那互相这样变化，那互相变化就变得彼此间并没有什么谁是绝对谁是无限，那这样就变成多神论的难题，多神论的难题就变成很难解释这个世界上的创造，因为我们不能够说多神然后都有限制，也没有谁无限，然后呢没有人无限，没有一个无限的绝对的存有，然后呢它就造生了我们这个有限的存有，然后呢这个有限的世界还那么的有秩序。因为你可以想我们现在有秩序，对不对？有这个自然律，对不对？ Laws of nature， 有这个自然的律，你会去研究它，发现它很规律，这个宇宙可以用一些数学来解释。可是不好意思，在多神的世界里面呢，诸神间互相的抵御，那这个秩序怎么能维持呢？不是会争论吗？我们看一些神话是会争论的，会吵架，会去战争的，那怎么能维持呢？所以要维持良好的秩序，就像古代的希腊哲学家，他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宇宙万物竟然这么样形成和谐跟统一，他们就发现到背后应该是一神。所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他们都是一神论，他们去推翻跟主张不接受当时流行的多神体系，因为他们看到这世界的和谐性跟同一性，去看到这个背后应该是一神。亚里士多德又用推理的方式发现一切万物的形成要有一个不动的不动的一个动者，这个 a move mover 呢本身就是一神的信仰体系，那个才在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神性能够被称呼的唯一的那一位。所以从理性的思考上面呢，你就会发现到这个过程里面很难用这种显神通，它会有太多的细节跟碰到的问题要去处理。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